我这里讲稿上写的是维纳，上面是温基啊，都一样。经文就在创世纪的这刚才大家读的这两段经文啊。那我们先来看什么是雅各家面临的危难啊，看一下雅各家的危难。我们看到就是当雅各在他舅舅家拉班啊，他娶了两个妻子，一个是利亚，一个是拉结啊。当他在舅舅家服侍了20年以后，有一天神召雅各和他的家人，你们要回到你父亲所寄居的地方去啊。我们知道雅各以前是因为和哥哥结下了冤仇，被迫离开了家族啊，就是离乡背地，回到了他祖先的家，就是哈兰地啊。那满了20年的时候，神再一次召他回到迦南地，因为这块地方是神应许给他的家族的，是要赐福给他家族的。所以雅各他就带着全家人啊，就回到了这个世界啊，就一路他在从哥斯那里啊，来过了亚摩渡口，来到波斯啊，那接着就顺着红线。那在示剑这个地方有一族人，就是示剑的家族，也是迦南一个比较啊比较凶悍的一个民族吧。他们在这里建立了示剑城啊，示剑的后裔啊，这个族长啊，他们就在这里。雅各他们也遗迹在示剑的东面，花了100两银子买了一块地。就在这个地事件东边就安栖下来了，支搭帐篷，就以事件人为邻啊，邻居啊，事件人在左边，他们在右边，就成为邻居。那有一天的话，就雅各的一个女儿是叫底拉啊，就是利亚生的这个女儿，就是那12儿子的妹妹啊。底拉她就出去玩，跟事件的女子一起玩的时候，就被事件城的这个主人事件看中了，啊，他就把这个女子抢到家里面，啊，就与她发生了，就奸污了这个底拉，啊，在他家里面奸污了底拉。后来这个事件他非常的喜欢底拉，想娶她为妻。他发生奸淫以后的话，他也没把这个女子放回去，他继续把这个女子强留在他的家里面。那事件和他的父亲呢，就带着礼物就找到了雅各去提亲啊，他是雅各在家里面，那雅各的众子们却在外面放牧啊，他们不在家里面。那当时雅各他没有答应啊这一件事情怎么样处理。他在跟事件父子在争嫌的时候，雅各的众子们听说妹妹被奸污了，火急火燎的从里外赶回到家里面啊，看到了事件和他的父亲，他们就设了一计啊。当他们设这个计谋的时候，没有跟雅各同，没有征得雅各的同意啊，甚至是背着雅各来设这个计，是要灭绝事件及其事件城的男丁啊，这样的一个计谋。所以计谋是什么呢？他就是雅各的众子呢，就跟事件父子商量了：你们娶我的妹妹可以，没问题啊，我们以后可以化敌为友，可以相安无事。但是呢，我们希伯来人有一规矩，那事件父子一定什么规矩？他说：“凡是以我们希伯来子女的意思通婚的人，万般的人，必须要受割礼。”那事件一定很高兴，这不很容易吗？我这么爱你们的妹妹吗？这个小小的要求对我来说不是一个要求， 满心欢喜的就答应，就说，他说不仅是你们父子要受割礼，就是你们四件城所有男丁也要受割礼啊。受完割礼以后啊，我们以后两族人就可以互相的通婚啊，互相的嫁娶了，岂不是更好？那四件一听，这也很好啊，也很好。那他和他就满这父子两个就满心高兴的接受了众子们的这个建议，就回到四件城。这个要求跟四件的男子啊，男丁都说了，那就接着就他们就在四件城就向所有的男丁行了割礼啊。割礼第三天，正当众人啊，四件城的男子们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众子们干了一件非常残暴的事情。什么事情？西缅和利未就带刀就进了四件城，就把那些正在疼痛当中的男丁一个一个的杀了，包括四件也一起打出去，所以男丁都灭绝了。而且不仅男丁灭绝了，我们再看下一页，他们还接着还在作恶。好，就这个就可以了，再都往上，刚才停留了下来。对，好，那他们干什么？雅各又用刀啊，刚才我们在读的经文里面二十六节，又用刀杀了哈莫的他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中带出去就走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的妹子，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掠夺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鹿力，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实行三光政策，实行三光政策。而且他们又把一切的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这是雅各的众子们背着的雅各所做的一件事情。他们其实他们的一个品行大家都看到，其实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烧杀抢夺嘛，对不对？赶尽杀劫嘛，一个都不留啊。你想他们跟外邦人相比好得了？他们不是神的显灵吗？不是以后要来荣耀神的名吗？就他们这个行为机制来说，你说他们会给谁在外邦当中传扬福音带来什么好的见证呢？结果出现麻烦，麻烦的话我们看是怎么样。雅各就说了，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大家都知道，哎呀，这个雅各家族不就是一个烧杀抢夺的家族吗？那你说那些迦南的百姓，迦南当地的民族会接纳他？当然不会，而且会把他们视为仇敌，对不对？所以我的人丁既然稀少，那个时候他们刚刚意识到这个事件的时候，他们家族的力量非常的小，你要跟当地几十年几百年的迦南族人来说，你真的是小巫见大巫，鸡蛋碰石头，对不对？所以他说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而且不仅是要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啊。这是雅各家族回到迦南地面临是重大的危机，他们一定会招致迦南众族的一个仇恨，那他们会一定集击他们的各族的人马来攻击这个家族。你想这个家族到不了几百号人吧，加上兵丁，加上家丁家用人，加上他的儿子，到不了几百人吧。你要跟几千人几万人的迦南人相比，你能够征战得胜，你能够斗得过他， 所以面临的就是他们将怎么样在这里灭亡。很快他们杀示剑城这个恶行很快要传遍了迦南众族的地方，那些迦南众族互相都是交流沟通的，那大家就会聚集起来，就来报仇，为示剑城报仇。好，我们看这个危机的时候雅各是怎么来应对的，看下面下一哦，对，首先神向雅各家指示了出路。好，在经文35:1上说到，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我想雅各这个时候大家也看到他说的话，他应该是很绝望、很恐惧很无助的时候，他同他的儿子说了前面半段话。那在他焦虑、在他焦虑的时候，在他惶恐不安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向他显现，神向他说话他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伯特利这个地方很特别，我知道大家还记得，就是他逃避哥哥追杀的时候所在的那个地方，他在那里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天梯从天上接到地上的一个天梯，有神的使者从天上上去下来，后来耶和华在天梯的上面向他说话，说我必召你再一次回到这个地方，就是在20年以前神向雅各说的话，将来我必召你再回来，而且我要把这地赐给你，而且要赐福你的后裔和家族。在那时候神向他显现并且说了话以后，雅各就起来祷告说，求神一路带领我下去，让我有吃的有住的，不受伤害，将来我还要回来，而且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也就是雅各和神喜宴的地方，就是在伯特利。那今天我们看到当雅各面临这个危难的时候，神向他说话，所以神向雅各指示出路，不是突然的。我们知道雅各和哥哥相比，他有一个特色，哥哥就是贪图世俗的，出外打猎，出外和那些各地人结交朋友。而雅各却是一个安静的人，他常常的，所以两个人的兄弟两个个性不同，他常常的在帐篷里面可能思考，神的事，属灵的事情。所以哥哥是一个贪爱是肉体，是一个肉体的人，贪爱世界。那弟弟的话是比较喜欢属灵上的事情的人，以至于哥哥他用软红豆他骗了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后来又哥哥外出打猎的时候，他又冒充装成哥哥去接受父亲以上的祝福，一个属灵的祝福。我们看得到这两个兄弟之间完全的不同，那弟弟的话一直他就是喜欢属灵的事情，喜欢属灵的祝福，虽然他用了很多的诡计去骗的去骗其哥哥，去骗其父亲甚至在舅舅的那里骗也骗舅舅就是用那些羊的交配让他的羊群更肥壮，他舅舅的羊群也越来越瘦弱，他是一个很耍计谋的人，但是这个孩子这雅各这个人，他就是喜欢属灵上的事情，他不管怎么样他对属世的事情他不是很看重他对属灵的事情还要用尽方法的去获取。所以一直我们就看到这个兄弟当中，神一直向雅各显现，一直向雅各说话尽管那个时候雅各的身体不成熟，他常常的欺骗骗人的， 他那个时候是值得我们看重一点，他爱惜，好，他喜欢属灵上的事情，那哥哥就不同。结果这个两个兄弟啊，这个结果神就拣选了雅各，对吧？让他成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哎，没有，按情理说应该是哥哥在前嘛，啊，应该是亚伯拉罕、以撒、以撒的神。那结果这个祝福呢，这个神的祝福是顺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这个族类小心。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雅各面临危机，神向他说话。不是一件突然的事情。那换了哥哥以撒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灭亡，因为没有神，没有神向他说话，也没有神向他指示出。可是这里是雅各，啊，大家要记住啊，这里是雅各。那雅各是有神同在的，啊，雅各是有神祝福的人，啊，雅各他是与神相交的神。那小明这个时候，当他在无助和无望当中求告神的时候，神告诉他一条出路，你不要在世界城待着下去，你待下去的日子就是灭亡的日子。那你要去哪里？你要去伯特利。好，他可能想到了，这是说到伯特利，就是他当时梦见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的地方，也就是祝坛的那个地方，神要召他回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大家，我相信大家会面临，不一定像雅各这样大的一个危机、一个危难，但是我们的人生里面走过来，会高高低低。起起不平，上下起伏，会有很多的坎坷。我自己会经历很多坎坷，我经历了很多坎坷，移民有坎坷，婚姻啊，以前也有些坎坷。移民以后来到温哥华，工作上也有坎坷，啊，这个因素啊，身体也有坎坷，所以那不知道认识神之前，哇，那么多的。艰难，那么多的困难，有的时候是打得趴下去，就觉得哎呀，我活着这个世界真的是难处太多。为什么痛苦比幸福还多呢？而不是幸福比痛苦更多？我希望大家看到幸福比痛苦更多啊！我自己是在认识神以前，完全回转之前的那段经历，我自己常常在问心里面在问我自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难处？为什么不是生活总是甜多一点，苦楚少一点？然后自己在问自己，啊，那感谢神，当我认识神以后，啊，行在神的真理里面，像雅各以后，像雅各一样，有神的一个同在，有他圣灵的一个带领，啊，我就觉得走上了真理，就有神的一个保守，进到教会的时候，一切就变为美好。看天气，看环境，以前是没有心思去欣赏这个美丽的环境啊，看的都是阴暗啊，在以前的日子，到了现在神以后，完全闭上眼睛，哇，这么漂亮的地方，到处都是美景啊，常常出去修身养性的时候，拍一些照片跟朋友分享，就觉得心情很大的一个转变。好，那接着就是，当你说是不是欣赏神以后啊，你就会有满足。说还是有，还是面对一些新的挑战，还是但我不放弃啊！我知道神与我同在，他量给我的每一个难处、每一个环境，都是让我磨练我的信心的长大，在磨练我怎么样来经历神，在让我在看到神怎么在这些难处当中来化解这些难处，化解这些危机，我要看到神。所以用一个积极的心态转变过来，那跟神的关系，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跟神的关系基础上。啊，你平时跟神的关系很亲密的时候，你知道你前面的道路是怎么走，你不计划前面的道路，而且你对前面的道路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爱。这就是雅各啊，他当时的经历，当这个可能当家族要被迦南人灭绝的时候，神给他指出了出路，给他一条路。
基础需要做的，不要跟神建立亲密关系。我们平时要跟神相交，啊，我们平时要有教会的神，要有团体的神。那这样的话，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会促使将来。你怎么样去化解孤单，面对危机，你一定会有这样的心情。当你和神没有这个关系，没有这个基础的时候，当挑战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多数情况下就是怨天尤地，诛天叫地，啊，最后的话可能就是被压杀，被击垮，啊，被或者是出现各种各样的危难，生命的危难，家庭的危难，孩子的危难，都会，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走出这个危难。啊，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位神可以在当中，但是这一位神，你和他的关系是要平时去经历去建立的，你要花时间要去耕耘这个关系，只有这样有了这个基础的时候，你才可以化解，要不然到那一天你不知道是怎么。啊，第二个看一下，雅各将在神面前的一个悔改。好，经文上有第二三十五章第二节说到，雅各对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你们要自洁，更换衣裳。”第三节，你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间那里的橡树底下。
当神救赎回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们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家的孩子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恶行，背着我去干这样的恶事？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反思，反思以后他看到啊，他们家家族里面，他的孩子们里面有偶像，啊，有外邦人世俗化的影响进到他们这个家庭，在破坏这个家庭的灵性，所以他们遭到仇敌的攻击，招惹了这一次的一个麻烦啊！所以你看三十五章第四节，他就说，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的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间那里的橡树底下。看见没有？他们包括雅各的孩子们也好，他的家丁也好，家族的人也好，他们藏了很多迦南地外邦人的偶像，就是当他们的家人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开始去效仿外邦人的生活方式。哎呀，这些外邦民族怎么那么强盛，对不对？他们的牛羊为什么那么懒惰？他们的土地那么的大啊，他们很自由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这些孩子们啊，开始去升级他们的偶像，听了他们的才言哦，都是因为我们办这个神办的神，所以风调雨顺，所以流量才兴旺啊，所以我们强大，那我给你们来办我们的偶像，所以这些孩子们升级可以作为家人的偶像，而且他们开始效仿外邦人的生活了。看到怎么看出来？他们耳朵也开始戴上外邦人的环子。好，我今天这个有的男孩也戴一些耳环、鼻环，反正我看的不是很舒服。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外邦这种世俗化的一种影响。好，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们，好，我们是崇拜神，我们不是崇拜。好，这个外邦的偶像或者外邦的生活方式，所以当雅各意识到这是个家族的危机的根源，那是他们偏离了神。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带领整个家族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来自洁。好，所以第二节他就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 你们要自洁，要更换衣裳。那这一句话的时候，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把你们所崇拜的这些东西要全部的拿弃。那将来我们的教会在迦南地才会有神的同在，啊，才会站立得住，啊，要不然很快什么事情就发生了。那将来他攻击我们，我们也可以还有必要是再造灭顶之灾的这个危机。啊，所以要做了非常一个属灵家长应该做的事情。啊，当家人偏离神，崇拜万物神的时候，太家族要回来。啊，感谢神。啊，今天我们也一样。啊，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家长有没有万物崇拜的倾向？我们有没有崇拜很多的偶像？今天的偶像很多啊，今天的偶像已经扩展到仪式本位，啊，很多生活事实方式的崇拜，你对物质的崇拜，你对金钱的崇拜，甚至你对这些文化的崇拜，你对科技的崇拜，啊，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有孩子。就讲我们孩子太崇拜这些科技产品，对不对？ iPad、iPhone、电脑，各种各样的科技产品现在是越来越多。现在又是什么AI 人工智能，好，以后的话无人驾驶汽车，好像这些东西是很时髦。好，我们的小孩子哈，暑期去打工啊，做了两个月。几百块钱，不到1000块，很高兴。我想这个钱，按我的想法是说，留着哈，自己慢慢的在需要的地方啊去使用。有的时候饿了嘛，去买个餐啊，或者电话要交费几千多块，那干什么？去买那个麦克乔丹啊那个鞋，好，还有那个衣服。差不多就把他所挣的钱全部的花光。但我说你为什么喜欢这个东西啊？就是说看到了那个宣传，大家到学校啊，就是对这种穿名牌的人哇很羡慕，很羡慕。所以说我不管，反正就是说我挣钱是我挣的，我自己有钱支配，我穿上以后。进到学校，或许同学在那问我：“你这麦克乔丹，这个东西在哪买的？多少钱啊？”把这个当羡慕的眼睛一直看。后来我就跟他一起的啊，我说啊，一起教育他嘛。我说这些东西哈，我们挣点钱不容易，但是我们一定要用在合适的地方，而且我们不能拿这些东西去耍酷。去洗掉我们的身体，然后慢慢的就可以去教我们用神啊，怎么样要我们简单简洁的生活去荣耀神的观念比较美好。那从孩子的身上，我就是说看到我们今天孩子们受世俗化的影响非常的重。啊，世上流行什么，这些孩子们就跟随什么。你要再教导他属灵上的事情，没有人再像雅各拼尽自己的老命都要去要那个属灵。现在的孩子很难有这样的一个拼劲去求助，去求助，但是拼劲他手中的钱要去跟随潮流。所以我们今天做家长很重要的一点，站起来带领家人悔改的神，看到我们家人的他们所崇拜的偶像是什么，要好好的为他们出现偶像的广告，要弃偶像，弃这种世俗化的生活方式，我们一定要向上的极大的力量，极大的力气去抓，去整对，带着这个属灵和这个前面要来做这一件事情。若是你不整治，雅各他不整治他自己孩子，你想想有一天他们还要闯牛大祸，对不对？他们干事情都不跟父亲商量。他们作战的恶事也不问一下父亲，他们随即也行想干什么。所以雅各这个经历也提醒我们今天啊，在座的父母们，我们看到家人有偶像崇拜， 外邦崇拜的时候，真的要成为他们守望拜祷的对象。要，不管是你的祷告也好，团体的祷告也好，那个陈琳姐妹不是有个家谱，妈妈祷告节啊，祷告节很多时候在道路地区，不是蛮好的一个祷告。这些父母们起来，基督徒父母为这些学校、为这些孩子祷告。你不用这些祷告拖住这些孩子啊，世俗化的东西今天哇，如凶汹涌如猛兽一样进到学校。什么东西都同性恋啊，大麻大家也知道，大麻哇，我自己都很羞愧。我们的那些国内的朋友同学都来，哎，加拿大为什么是大麻合法？为什么毒品都可以合法？哎呀，我好羞耻啊！我说，哎，我说我们的政府太滥用资源，我说我们也实在是太羞愧了，要为这个政府祷告，要为将来的这个改革、政权的这个政策的改变来祷告，对不对？所以现在社会这些自由主义的泛滥，如洪水满猛兽般进到学校、进到教会，甚至是进到教会，非常的可怕，在吞噬我们属灵的东西。我们一定起来要征战，要同这种邪恶的东西来征战。若是不征战、不起来的话，我们只会被这个世界的东西所吞噬。所以就像有一个种子一样，受到外迦南外邦的吞噬啊，正好他好雅各起来整肃这个家庭。第三，耶和华如盾牌保护雅各家，逃离敌手。第五节讲到，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惊悸，就不追赶雅各众子。哎，很奇妙哦！按理说，那些迦南的众族是要围攻雅各家族的，但是这里没有，发生什么事？神使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悸。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是打雷吗？是让他们看见火车火马吗？还是光明和黑暗把他们分开吗？我们不知道，就是看到神在做这一件事情，阻挡了迦南这些民族的一个复仇啊。好像当时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时，在路上法老追兵一路过来的时候，那是他们的劫王，很快会追上来。他们几百万的人，老弱老弱病残又不会打仗，人家都是强兵健马的来追赶，那么就是追上的时候。但是神用杯黑暗和光明把这两队人分开，还记得吗？好，在以色列这边是光明如日头，他们在光明当中行走，在埃及人那边是黑暗，就是他们是晚上，根本是看不见摸不着，不能前行。不就神去保守了以色列人能够平安的出了埃及，过了红海，这是神的作为。那同样，当他们要从世界去到伯特利，也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时候，那一路上有多少的迦南人在围攻他们？可是这里很奇妙，没有一个迦南人来攻击他们，那是神用了神的大能阻挡了迦南人的进攻，而平安的把以色列人带到伯特利。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哦，我们知道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刚才我说的难处也好，挑战也好，这些难处和挑战在神的面前它算不得什么，可是在我们神的面前对我们来说是很艰难的事情。好，那我们的仇敌是我们看不见的啊，在掌握这个幽暗权势的空中掌权的支撑，掌握黑暗优势的撑，各方面在咒诅我们，在攻击我们。你要来吃吗？你要胜过仇敌吗？你靠自己办法。所以出了事情，我们在前线的办法，前线的办法，几
有没有一个敬拜神的祭坛？你有没有一个祷告的祭坛？你有没有一个灵修的生活？你有没有带头同伴一起帮助你？若是你有的话，你不需要担忧每一个挑战，这一切都会过去的，而且你要得胜。若是你没有的话，你的结果就是今天这样的骄傲，明天那样的难处，后天这样的困难。哇，人生当中就像我刚才分享我自己的经历，当我即将认识神之前，哇，我觉得越难就越难，人生真的是痛苦太大，喜乐太少，我没有神，不认识神，不知道求神的恩典来帮助我来度过这些挑战。但是今天从神保守讲，各家平安的整过了，家庭种族的领地，我们可以看是有一位神可以帮的，可以帮助我们的。你是学生，你学业有问题，就业有问题吗？神可以帮助你啊，对不对？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我都不想读下去了，遇到了一些课程，难的实在是超过我的极限，你超过我的极限，我的智慧都能跟你一起，没办法。对啊，我是中文的，中国人的背景，人家都是英文的，这些教育都是用英文的标准，神学院的标准的要求。哇，读的那个是痛苦不堪，我都跟别人说我不想。但是后来神又提醒我，你要祷告，求我看耶和华的旨意，就祷告去。很难通过的功课也通过了，对不对？神也给我解救了，办法解救出来，对吧？你是个身体在病痛中捆绑的人士，你会觉得哎呀，我这个身体难处实在捆绑了，我没有出路，我实在没有办法恢复我的疾病。但是就是我们解放的东西，我也身体上有不疾病，大家也知道不疾病，也神一样一次一次的又把我的身体救赎了出来，度过了这些身体的难处，不就是靠神？我今天真的认识到，没有神来帮助我，很多事情我都做不了，很多我就是一个绝望无助的，我就是不可能站在这里，或者是在中国的学校工厂去做事情的，去传福音，做不了这些，一定是求神的道，求神的恩典来帮我们度过，包括我们的教会，我们也面临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难处。好，我也跟同工们分享，我们做不是在靠着神来征战，靠神的能力来胜过背后的那些仇敌的势力、魔鬼的势力。我们真的要往前走，我们都很会一样，一定是你征战得胜以后，神为我们成为我们的帮助者以后，你所做的事情前面的讨论是个，要不然就是布满了荆棘，布满了坎坷，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可以看得到，是耶和华让迦南人荆棘不弃东倒了雅各家，他们才能够顺利的来到了伯特利。而且他们来到伯特利干什么？是吃喝吗？是玩乐吗？去戏耍吗？不是，神召他们乃是要在那里敬拜他哈。所以第七节那里说到，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就是他们要在那里敬拜神。好，而且是带领家族在那里敬拜神，这个家族在那里才会兴旺，才会强大。你不敬拜神，终究有一天一样的会被迦南族人吞灭。所以今天我们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面，我们有神，我们有伯特利的祭坛，神会让我们昌盛，会让我们强大，不仅是灵性的，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还是我们事业的，神都会让我们强盛。若是我们的灵性不强盛，我们不敬拜神的话，我们都会走向衰落，一切都会走向衰落，对不对？好，第四，耶和华赐福给雅各家。雅各第九节，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
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为以色列。雅各原文的意思还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对，就是用计欺骗的意思啊。
雅各很喜欢属灵的福气，没错，但是他要得到这些属灵的福气的手段不太好，也不太能要，对不对？他很喜欢哥哥长子的名分，他就用红哥他欺骗人，他喜欢得到以上的祝福，他就装成哥哥欺骗以上的祝福啊。那他要在妈妈那里得到他更多的良心，这些东西，他又用计去骗老板啊，所以他一路都是用人的看法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啊。我们自己在属灵上有祈求、有追求是好，有去要是对的，是合神心意。但是我们所采用的手段也一样要合神的心意，不要用人的计法啊。以前他叫雅各，雅各就给他贴了一个标签，就是用计骗计嘛。其实他都会骗嘛，对不对？甚至后来雅各和了对口的时候，哥哥他一听哥哥带了200人来朝他迎面，说哦，那哥哥来了以后，我怕他旧仇未解，他要来报复的话，我不是前言都要灭绝吗？赶快就是把他的力量啊，把那些器械啊放在前面，把他给拉紧啊，就是后面嘛，都是要杀一下去杀他，我们还可以缓步逃跑嘛。你看他就是这样的，这样的，神多次向他显现，多次向他许诺说他要祝福他们，但是他还是不行，他还是觉得要用人的办法去做一些事情。那甚至在天使哈前面跟他摔跤，对不对？把他的大腿摸了以后，他就瘫痪，就切了他的腿就切了。所以他一生为他这个用计欺骗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大家看见没有？离家出走，对不对？在舅舅那里吃尽苦头，甚至他在跟天使摔跤的时候，他的脚也损伤了一只脚。哇！所以不合神心意的地方，神会管他。所以要怎么？我们要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一些祝福是可以，但是我们一定要用神的办法，和神的心意去获得。那怎么样获得呢？你说，那后来就是神就让他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啊？我们都知道现在以色列，但是你知道其中的含义是什么？以色列就是以神以人教力都得了神啊！大家记住了，就是为什么现在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叫以色列？他是以神以人教力都得了神。所以雅各的秉性里面，他是一个我们说是倔强的人，他是锲而不舍的人，这点是好的。他对什么？对属灵的东西他锲而不舍。他在雅各和豆豆跟那个天使摔来摔去啊，他一直不放天使啊，他一拉着天使，就是他甚至是胜过了天使。天使说你放我走吧，我不跟你摔了。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走，直到天使答应给他祝福，他再放了天使。那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是要向雅各学习的啊。今天我们以神教力，你得了胜了，神喜欢我们与他交流，喜欢我们像他一样与他交流得胜，像雅各一样与神交流，乃是说我们要对神属灵的事情锲而不舍。神啊，你不给我祝福，你不跟我交流祝福，我的祷告你没有应允，我就不放过你。可以的，神很关心我们，但真正的我们做到的有几个？真正的我们等候神的应许的成就的有多少？你有这样锲而不舍持续在神面前的追求吗？这是神要以色列人，要以色列改名以后
是要让他学习的功课。好，那今天的话我们一样，我们在属灵里面一定要锲而不舍，永不放弃，坚持到底，将来会看到神给以色列家的祝福成就了，对不对？那雅各家就是亚伯拉罕的家族，现在不是成为大族了吗？是吧？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家大家庭在世界上有多大的家庭，数都数不过来，是吧？这个土地治理的这个土地，君王要从你而出，啊，什么？对啊，这个土地要赐给你们来管，不就是吗？现在掌控这些世界的土地资源财富的，不就是这些犹太人啊，这些基督徒为主吗？对不对？那祝福都应许了，当时是几千年以前应许给以色列雅各家人的祝福，我们看到这个祝福事件，那我们成为圣殿家属灵的后裔，你相信神给我们祖先的应许一样会成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你有这样的信心吗？你若是有，我相信你的家族你的后代一样像以色列你的后代一样的祝福，若是你没有这样的信心，你不这样像以色列一样的来放过我神不放，那或许神给你的福气本来要给你，因为你不孝就放了，你就丢失了，很可惜，很可惜。所以就像什么，我们还没有家的信心，我奉献到持续一段回答，因为这是神要祝福你们家族的，对不对？持续向他们的传福音，甚至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甚至我们的亲友，我们都持续不断的祷告和传福音，以至于将来他们都可以成为以色列的后裔，啊，是可以承受这土地祝福的，这个子孙祝福的。但是在天上，我们也要在天上有那更美好的啊这个属灵的祝福，这是我们一生当中要去追求的目标。好，我们一起祷告。
耶稣啊，谢谢你说，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今天也是我的神。
谢谢你接接我们作为你的儿女，谢谢你付上生命的代价，在十字架上买赎我们。
因着主啊，我们称你为主，你就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名分，谢谢你写照我们。成为你传福音的管道，主啊，我真的要在你面前自卑自洁，再一次像以色列的大人家人一样来到我们面前，除去我们的偶像，除去我们不讨人喜悦的很多世俗化的生活的方式，真的是回归在基督的里面，来持守跟随你一生，带领我们的家人，带领我们的家族的跟随。谢谢你来祝福我们有信心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让我们真的是在属灵上像圣人一样，一生一生超越，我们都带着你不给我祝福。